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从蒙恩到感恩。可能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信息呢？感恩节不是还有十来天吗？况且有什么好感恩的呢？
要向上看。如果我们向上看，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罪恶，从死里复活，我们应不应该感恩呢？当然应该。希伯来书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也是正因为这样，先知哈巴谷在得着因信得生的福音真理后，写下了鼓舞千万人的金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跟约伯有很相似的地方，都是一度怀疑神的公义。约伯觉得神对自己不公，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还要遭灾呢？哈巴谷看到社会公义颠倒，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神竟默不作声。他想要 instant justice， 即刻的公义。但是两卷书都最终告诉我们，约伯、哈巴谷都不能靠他们自己的行为称义，靠他们自己的行为得生。约伯的行为再好，也不可能为他赚得永生。如果神要施行即刻的公义，哈巴谷根本无法在神面前存活。即便他的义胜过许多的人，一般情况，在一个有着基本公义的社会，神都祝福他顺命的儿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遵行神旨意必然万事兴旺、健康富足，有即刻的公义，没有任何的苦难。尤其是在现今这样的末世，如果那样，信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一切都变成了理性的必然，还要信心吗？难就难在，当你受到冤枉，依然相信神的公义吗？当你遭遇贫乏，依然相信神的供应吗？在苦难中，你依然可以感恩吗？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感恩的原因之一。那王牧师也提到，向前看，要对未来充满盼望。其实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正好就是感恩节了。有人说，我前面什么都看不见，就像先知以赛亚说的，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可能我们眼见的世界的确是这样的光景，但是当我们信心的眼睛被打开以后，我们肯定会看得更远，看得更多。先知以赛亚看到犹大从巅峰坠入低谷，他的确觉得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但是当他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他看见什么了呢？ 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到了神永恒的救赎计划，他也写下了充满盼望的下段经文：耶和华就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神要在黑暗中光照他的儿女，并且把他的荣耀显在他们身上，这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情。今天我想用撒母耳记下的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蒙受的大恩，也来学习感恩，好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可以过平安、喜乐和蒙福的生活。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下9:1-13。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诺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杰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诺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杰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儿子，20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在世上存留。我们更感谢你用你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买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得着永生的祝福。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心里来运行，将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 得着恩约中的爱。撒母耳记下主要是记录大卫王的执政历史，第一章讲到扫罗王的死亡，第二章讲到犹大支派高大卫作王。那与此同时，扫罗的一个儿子伊斯波设也在以色列的几个支派中作王，并且跟大卫家征战，结果呢，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后来大卫成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在第六章，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第七章，大卫想给神建圣殿，神却与大卫立下恩典的约，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使他的后裔接续他作王，并且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大卫蒙受了神极大的恩典，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感恩。神不但与他立约，还亲自为他征战，帮他打败周围的敌国，让他的王位巩固，让他的国度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圣经用了一章的篇幅描写大卫施恩米非波设的事情。米非波设是扫罗王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是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点大卫和扫罗王的历史。了解历史，尤其是圣经历史、救赎历史，对我们非常重要。只有了解这些历史，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救赎阶段，也才能够知道世界的未来和我们的盼望之所在。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以色列人透过先知撒母耳在神面前强求得来的。他们对他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统治我们，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撒母耳听了很不高兴，但是神对撒母耳说，在撒母耳上八章第七节，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了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会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代表神警告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王会奴役他们、剥削他们、欺压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听不进去，还是一意孤行，要求立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向神强求我们想要的，神有时候也满足我们的要求，不过呢，我们也必须承受强求的后果。还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厌烦每天吃玛拿，要摩西给他们肉吃，神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把鹌鹑从海边吹到他们的营地，结果呢，肉还在他们的牙齿间，还没有嚼烂，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难击杀他们。有时候我们向神所求的好像合情合理，甚至合乎神的美意，合乎人的美意，但是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按照神的时间、神的方式，在神要做成的人和事上成就了？ 不一定。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若是可行，让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其实神不是没有为以色列人预备王，大卫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王，只是在以色列人强求的时候，他的时间还没有来到。那扫罗王的产生，借用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可以这样说：这等王是从血气生的，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仁义生的。他是一个完全属于这个世界之内的王，就像这个世界的许多王一样。扫罗王的主要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做王，虽然他身材高大，健壮俊美，但是他的内在生命却很不堪。当撒母耳在以色列人面前抽签抽出他是王的时候，他把自己藏在器具中不敢出来，但是当他真的做王，尝到权力的诱人滋味后，却变得极其的恋剑，以至于把王位当作偶像，被他捆绑，最终也被他抛弃。我们都很熟悉扫罗王对大卫的嫉妒和追杀。自从大卫代表以色列人打败巨人歌利亚后，大卫统兵打仗，所向无敌。那妇女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到后非常的生气，他感到大卫对自己的王位构成了威胁，他开始记恨大卫，要诛灭他而后快。扫罗王不认识神，他总是对撒母耳说：请你为我求你的神。耶和华显然不是他自己的神，他是个凭己意行作万事不顺服神的人。大卫跟扫罗王很不一样，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个敬畏神、寻求神、跟随神、服侍神的人。他总是看神是他的王，他是神的仆人。在诗篇十六篇中他对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论到世上的圣命，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他是基督那样的奴仆君王，他没有像扫罗那样落入对权力的偶像崇拜。他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都没有。他甚至为自己割掉扫罗的衣袍而自责。他像基督那样，从来不以做王为强多的，反倒取了神仆人的形象。如果说扫罗是代表世界的君王，大卫这是代表天国的君王。如果说扫罗的国度是代表律法之下受咒诅的国度， 大卫的国度，这是代表在神的恩典中蒙祝福的国度。扫罗和百姓厌弃神作王，也就厌弃了恩典，结果就落在神公义的审判中。大卫忠心寻求神，结果就保得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和赦免。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扫罗作王的国度，还是大卫和他的子孙基督作王的国度里呢？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生活，还是在学习以神为中心生活呢？我们与神有没有真实的爱的关系？还是我们要借着别人才能求问，才能亲近神呢？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是嫉妒、纷争、仇恨、愤怒，还是宽恕、赦免、慈爱、怜悯呢？我们是看重眼见的国度，还是看重基督永恒的国度呢？我们是注目世上的君王，还是注目天上的君王呢？我相信我们已经被迁到了神爱子的国度，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常把神摆在我们的右边，好让我们不被这个晃动的世界晃得东倒西歪，好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可以安然的居住。充满恩典的天国有一个地上国度没有的特征，就是对仇敌的爱。有人说，政权都是赏善罚恶，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没有哪一个政权和宗教能够宣扬、能够彰显对仇敌的爱。这样的爱只有在基督的天国里面才能找到。基督在天国宪章里面教导我们，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在今天经文里，大卫向米非波设所表达的爱，就是爱仇敌的爱。扫罗生前一直在追杀大卫，他去世后，他儿子伊斯波设作王，与大卫家征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扫罗与大卫家已经成了世仇。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一个新的王推翻一个旧的王，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出尽他的宿敌。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按照地上国度的法则，大卫需要除尽扫罗所有的后裔，才能够真正取得政权的稳固。只要留下一个活口，就可能成为日后的隐患。但是大卫所代表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代表的是基督的天国，是以恩典作王的国度。神已经跟大卫立下恩约，要赐福他的后裔，使他的国永远长存。大卫是很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在家中也是最不起眼的，他唯一的依靠就是神。他能够打败一切的敌人，逃脱扫罗的追杀，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因为大卫蒙受了神极大的恩典，他也变成了一个被恩典充满、愿意施恩的人。因着神与他所立的约是恩约，因着神对他的爱是守约的爱，他也成为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王。因着他与约拿单在神面前所立的约，他决定要施恩给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不幸生在扫罗家，因为爷爷和爸爸战死，保姆抱着他逃跑，跑得太急，把他掉在地上，他的双腿都甩残了。当大卫派人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家族的土地，流落在约旦河外一个贫瘠的地方。他前面的世界被黑暗遮盖，他的子孙后代被幽暗遮蔽。弟兄姐妹，米非波设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生于扫罗的王室血统，我们生于亚当的王室血统。米非波设因为扫罗要凌驾于神之上，遭受罪的咒诅，我们也因为亚当要凌驾于神之上，遭受罪的咒诅。米非波设是身体残疾，我们是心灵残疾。米非波设是大卫的仇敌，我们是神的仇敌。米非波设的处境很凄凉，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大卫守约的爱让大卫主动施恩给他的仇敌的后裔米非波设。是神守约的爱让神主动施恩给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与他为敌的人。当基督在恩典中临到的时候，他不是来消灭我们，而是来爱我们而是来为仇敌舍命，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把他的仇敌迁到他恩典的国度里。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没有机会选择出生的家庭和国家，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选择是继续留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还是回到神恩典的国度里，是继续做罪的奴仆、死亡的奴仆，还是恢复王室的血统，做君尊的祭司，做永生神的儿女。你有没有做出你的选择呢？你是怎样选择的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与大君王同坐席。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恩约里的爱是爱仇敌、为仇敌舍命的爱。恩约中的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先流向最需要恩典的地方。大卫王在圣城作王之后，第一个施恩的举动就是指向米非波设，这个生活在困境中毫无指望的人。基督的爱也是这样的爱。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首先被亚述灭亡，那里的人陷入于外族杂居的状态，成为宗教上 不洁净的人，他们也因此生活在绝望中，觉得被神彻底抛弃了，彻底遗忘了。但是先知以赛亚却预言神的恩典要首先临到他们。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开始就这样写，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远海的路约大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基督降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个地区，他进入这些绝望者中，把天国的恩典首先带给他们。在基督复活后，他并不是最先向使徒们显现，而是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最有信心吗？恰恰相反，他是最绝望的人。他看见复活的基督后，还向他要他的尸体，直到耶稣呼唤他的名字，他才明白主已经复活了。接下来耶稣也不是向使徒们显现，而是陪伴两个门徒去以马忤市的路上行走，走了25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听到复活的信息后，不但没有信，反而绝望地离开圣城，跟其他门徒散伙了。基督及时地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冰冷的心重新火热起来，他们重新回到圣城，回到使徒中间，把主复活的信息向他们分享。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觉得被神遗忘了，被神抛弃了，好像你的苦神都不看见，都没有回应。我们愿主基督守约的爱来安慰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说他有100只羊，有一只丢了，他会撇下99只去找那只丢失的。我们每只属他的羊都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买赎回来的，绝不会放弃。恩约中的爱也是提升我们的爱。米非波设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羞之子，当他被人招到大卫面前，他是满心恐惧，他害怕被大卫作为仇敌处死。但是他没想到大卫竟安慰他，让他不要害怕。大卫不但保留他的性命，赐给他产业，还让他与大卫一同作息，收养他成为王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大的惊奇，做了一个非常感恩的回应，口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么样的眷顾。弟兄姐妹，米非波设得到的提升，也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提升。圣经借着他的蒙恩和感恩，在旧约里启示，在新约里更加清晰的真理。这里至少包括重生的真理、和好的真理、被收养为儿女、承受产业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重生。米非波设称自己不过是死狗一般，那在新约以弗所书2章1节圣经说：你们死在 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里的死不是身体的死，是灵性的死，这是我们对神的爱毫无回应。我们把一切神的恩典称为自然，觉得理所当然，丝毫没有感恩。没信主之前，我们也不觉得自己跟动物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神借着圣灵让我们灵魂苏醒，重新活过来。耶稣也对尼哥底母讲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也不能进入神的国。没有人可以自己生自己，自己重生自己。重生完全是来自神的恩典。其次是和好。米非波设可以拿什么去跟大卫王和好呢？大卫能拿什么去跟神和好呢？我们能拿什么去跟圣洁公义的神和好呢？和好完全是基督的工作，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借着十字架的死为我们承受神公义的审判，为我们止息神的义怒，为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再有就是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承受产业。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都很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要承受产业。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我们得产业的凭据。有人说，神为什么只给我们个凭据，不给我们产业呢？其实圣灵就是神自己，基督也是。神已经把圣灵和基督都给了我们，还不够吗？在基督里会有缺乏吗？不会，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大卫王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国度里，没有一个王会把双腿残疾敌人的后代收纳为自己的养子，给他王室的身份和产业，让他与王一同坐席。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大卫所预表的基督的天国里。基督跟大卫有很特别的关系。大卫很多时候在预表基督，基督被称为大卫之子，他就是那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的天国之君。大卫王把米非波设请进王宫，施恩给他，提升他，赐他尊荣。基督的恩典更加的丰满，他离开荣耀的天宫，进入罪人的世界，与税吏、罪人和妓女一同坐席，一同吃喝。他不仅与我们一同坐席，他也与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作王。有人说，我应该是重生了，不过怎么没感觉到坐在天上，也没感觉到在作王呢？况且整天坐在天上，我们怎么去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呢？首先要感谢主，你有重生和复活的确据。 那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它的意义很深，一方面是指基督的得胜和我们在他里面分享他的得胜，一方面是指我们借着基督可以直接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还有就是基督是天国的王，他在哪里天就在哪里敞开，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就是在天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作王呢？因为我们本是属地的，常常把地上作王的感觉投射到天上，所以找不到作王的感觉。天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恩典作王，爱作王。只有拥有米非波设心态的人才能找到与主作王的感觉。如果你是一种地上王主的心态，你在天国里注定找不到作王的感觉，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大卫王他很多时候都有一种米非波设的心态，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能代表基督作王。世界的王会以跟米非波设同席感到羞耻，但是大卫王却以此为荣。有米非波设与他同席，也会提醒他，他不过是另一个米非波设而已。我想大卫王犯奸淫和杀人罪的时候，米非波设那段时间肯定没有与他同席，他的心态不知不觉之间堕落到地上王的心态。他觉得他是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美女莫非王妻。这种心态导致他大大的犯罪，冒犯神，得罪神，也让他的整个人生从高峰转向低谷。弟兄姐妹，我们拥有的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如果是王主的心态，我们绝对找不到在天国作王的感觉。只有我们怀着米非波设的心态，我们心中的眼睛才能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他让高傲的失去尊位，一个蒙恩的人也必然是感恩的人，也是施恩的人。如果教会找不到属灵的米非波设，那是怎样的光景呢？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去影响和改变世界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参与政治，参与选举，这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我们寻求一个好的外在的环境，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更需要基督的恩典，需要有颗米非波设那样感恩的心，需要邀请米非波设那样的人同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也是米非波设，我们需要分享神的恩典。只有借着把世界的米非波设带进天国，才能够真正影响和改变世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呢？他没有建立 地上的王国，神权政治的国家。其实他早就这样做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早已说明一切，他们拥有最完美的律法，最完美的政策，结果怎么样呢？北国灭亡了，南国也灭亡了。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耶稣对推翻希律王激情不够大，对推翻罗马政权激情也不够大，虽然他知道他们都是邪恶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选民弃绝，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基督怎样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呢？他来寻找世上的米非波设，与他一同坐席，用他的恩手把他领回天上的国度。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测不透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说基督恩约的爱是提升我们的爱，他把我们提升到什么程度呢？在旧约里，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赐给他一个大异象，就是燃烧的荆棘。那是什么意思呢？虽然神的百姓就像荆棘一样，只配在火中燃烧，没有别的用处，是神却用恩典保守他们不被烧灭。在基督定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这些荆棘会刺伤他，会让他流血，会让他皮开肉绽，但是他仍然接受我们，把我们这些带刺的荆棘戴在他的头上，成为他荣耀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影响世界？怎么改变世界？我们需要成为米非波设，成为蒙恩的人，成为感恩的人。我们需要成为施恩给米非波设的人，把他们从绝望的世界、黑暗的世界、看不到光的世界带到上帝的天国里面，光明的世界里面，永生的国度里面，蒙福的国度里面。这是影响世界、改变世界最根本、最彻底的办法。我们要避免把天国过度的美国化，把美国过度的天国化。即便美国蒙受了神极大的恩典，否则基督的国就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就会彼此征战。我们要学习保罗，为真理、为福音打美好的仗， Fight the good fight。 他穿戴的全副军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披戴基督。我们看到当丈夫与妻子因为政见不同打到要离婚，父亲和儿子因为政见不同打到要断绝父子关系， 弟兄姐妹因为政见不同，打到要教会分裂。这样的打法是不是 fight the good fight 呢？绝对不是。什么是 fight the good fight 呢？弟兄姐妹，让丈夫妻子、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把他们制作的荆棘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没有抗议，没有埋怨，没有愤怒，恩待他们，尊重他们，尊荣他们，那就是 fight the good fight， 那是基督的荣耀，也是你的荣耀，也是我的荣耀，也是教会的荣耀。最后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愿你逆天而降。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米非波设属灵的残疾，我们的身体没有残疾，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充满残疾，因为我们行不出你完美的意。感谢你仍然用你不离不弃的爱来爱我们，把我们这些带刺的荆棘戴在你的头上，成为你荣耀的冠冕。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分享你的恩典，恩待寻找时尚的米非波设，把他们 带回到神的家，带回到神的国。你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福音的事工，复兴全地的教会。愿你的救恩临到万民，让我们成为真正能够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背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下面有主日学。